纣王无道贪色酒，把上大夫媒婆给圈起来了，把青天监老太师杜元显要高袍烙给烙了。老丞相一看，我可别跟你扯了，耳聋眼花，坐卧不宁，我是难堪重任，我要告老还乡。纣王一看呐，太好了啊！我正想这个事儿呢。你说你自己呀、啊，要不递交辞呈，我还不好说。这回你这正应我，去，快走！哎，老丞相，不跟待了，那不待不待，走吧也行，回家去啊，好好休息休息啊。这个这么的，你走的时候，我给你摆宴相送啊。虽然说退休了呢，但是也享受这工资待遇，啥都有。回家好好歇着啊。哎，走吧，现在就没事就可以走了。你说这说的是人话，他连留都没留。当然了，表面功非得做，点文武二员，四表里送商容，荣归故里。商容这么一走，百官可就都要知道了，各自来送。当时一般中职之事，镇国武成王黄飞虎、雅相比干、微子启、微子衍，还有什么都来了，在十里长亭摆下筵席。商容一看众官在长亭等候，下了车驾，眼见齐魏亲王，老丞相是愧无容身之地。哎，列位啊，列为亲王，主位先生，商容粉身碎骨，难报国恩，死何足惜。可是当今天子宠信妲己，无端造孽之作，炮烙之行，拒杀奸臣，这个事儿我商容是管不了了。哎，剩下的事儿就你们办了，我也是年老体弱，咱们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商容站那儿喝了一杯酒，上车是老泪纵横，回原籍去了，咱们暂且不表。再说尹纣王在宫中朝欢暮乐，朝政不理，袍烙是做好了，启奏完宫，纣王高兴，问妲己啊，袍烙完了怎么搁哪儿？妲己说：“我看看。”告把袍烙推了之后，黄灯灯两丈高，方圆八尺，三座门，下边呢有两个活盘能推它。周王一看美人啊，你可太厉害了，你还会发明这个东西呢？明天呢，朕我临朝就把媒婆先烙了。让百官都知道知道这个袍烙的厉害。单说一夜无话，到第二天清晨，纣王设朝，钟鼓齐鸣，两班文武一来呀、啊，有点发傻，怎么回事呢？那可不是造一根啊，九间殿一拉溜，横轴牌是20根大铜柱子呀。这文武百官还议论怎么回事，这是万岁要请咱吃点烤串是怎么的，整点大腰子，那也不对，也没有滋味儿，没有紫盐，没有酱，啥这就干吃的也没味儿。那你觉得啥，人家可能都腌好了呗，这到那儿烤完就吃，你可拉倒吧，这两丈多高能谁能给整够着，就咱们这小个儿啊，那得架六个梯子还不能够，也就方向方臂能行，这俩显得神似的，身高两丈，他一伸手能够着，那咱不全玩都让他吃了，咱不饿着去吗？你扯啥呀这是？那不得，那不是烧烤，那个啥玩意儿？那个不是烧烤，我跟你说吧，可能是啊，万岁有点别的事儿，给咱们整点儿，所以是啊，别的吃食啊，你可拉倒吧，你就知道吃一天。你说还有这没心没肺的？还以为是吃烧烤呢，为啥说吃烧烤？这大铜柱都点着了，红的。 有的人四处找肉，有的人还说不能找肉，得搁点菜啊，健康饮食啊，要不然太腻啊，什么胆固醇的、甘油三酯啊、血脂都太高，受不了。那个听你滚蛋吧！武成王黄飞虎气的脸色望西沉，哎，别说了，王爷急眼了，王爷你先吃，王爷。武成王一听，你可拉倒吧，还我先吃，你怎么长没长心呢？是怎么的？黄飞虎没明白。这啥玩意儿？所以黄飞虎就问了一句：“武成王骑五色神牛啊？”这时候牛搁午门外扔着呢，他把假叶子一撩，说：“万岁啊，这是何物啊？不知道怎样的使用啊！别着急，舅哥，你等会儿啊。”等把媒婆整来，黄飞虎还天真的认为说咋把媒婆整来，媒婆会操纵，没想到媒婆就成了烧烤的原料了，稀里哗啦把媒婆带到袍落之前，让百官都知，腾腾腾，那家都离得近都了得慌啊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刚才是小火，现在三层火门用炭架起来，高扇子搁那呼呼一扇，把其中一根柱子烧得通红雪亮，大伙儿心说要烤了，这是啊，得看给谁先吃吧，是烤啥？你还行，我还不爱太吃手，我吃生串还行，你可拉倒，看怎么回事吧。指点官这边起奏，媒婆一道门，周王说好，把他给我带来。两班文武可吓坏了，上大夫媒婆长得漂亮，黄白净字尖下颏，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，虽然是个文官，但是也是一派潇洒风流，可是现在再看我的亲娘都没有孩子模样，蓬头垢面，身穿缟素，浑身带血，上殿哐嘡搁腿窝这儿踹一脚，扑通就跪下了，臣媒婆奸家。你还自骄不外，还臣？谁是你的君？你是谁的臣？匹夫，你看看此物什么东西？媒婆不识，好，我就让你知道知道。你当殿主君，你不是能说吗？你不是能讲吗？你不是能骂吗？哎，我还不跟你扯这套，我这个东西是专门给你做的，这玩意儿叫袍捞。匹夫，今天我又在九间殿，我就把你烙了，让你灰飞烟灭，让狂妄之徒再要敢没事给我老提点意见，叭叭脚自己挺能说的，你们都听着啊！以媒婆为例，媒婆一听破口大骂：“昏君呐，昏君！媒婆是死，亲日鸿毛，有何惜哉呀？可怜我媒婆！”官居上大夫，三朝旧臣，今日身犯何罪？法遭哪条？遭此苦刑？可怜成堂的天！别让他说了，嘴堵上，整包脚布把嘴塞上，嘁哧咔嚓，把嘴塞上，衣服扒掉，赤条条高这锁链子，往这铜柱子上这么一绑，可怜媒婆大叫一声：“啊！”当时气绝，刺啦的一声。化为飞灰呀、啊！你想烙人的滋味能好受吗？可怜一片忠心，半生赤胆，直言犯君遭此横祸呀、啊！谁不害怕？大伙儿都得发懵，心说这玩意儿嘛太快了，于不知不觉之中，自己就变成烤串了，烤串烤大劲儿的，烤糊巴烤没了。大伙儿心说拉倒吧。伴君犹如羊伴虎啊，这老虎不定啥时候翻过口就咬你一口，你看今儿还今天甜如蜜，明天就毒如蛇，干脆也别当官了，辞官不做。周王高兴，谁还敢说啥？他回寿仙宫，这边众大臣都到午门之外，微子、其子、比干、武成王、黄飞虎，这几个人是国中栋梁啊， 这几个人这么一研究，天下惶惶，北海动摇，现在文太师远征魏国，谁能镇住这个阴兽了啊？他真是个兽啊，谁也不怕，就怕文太师。文太师把眼珠子一瞪，他那边就能尿着裤子。但是文太师现在没在家呀，这个事儿搁朝中这么一折腾，这要传扬出去，天下诸侯知道，谁还保这个昏君呢？黄飞虎一听啊，三位啪，他把乌溜长髯这么一捅。据我看来，这个袍洛落的是纣王的江山，逃的是成汤社稷。不出数年必有祸乱，咱们怎么能坐官败落呢？大伙儿一听，你不官败落你能咋？啥招都没有。一个个长吁短叹，回到府邸之中。呵，这回纣王回的寿仙宫高兴了，跟妲己这边迎王接驾下辇之后，跟他携手揽腕，美人啊，你这个劲儿出的不错呀，今天我高炮烙把媒婆给烙了，当时啥也找不着了，反正就味儿不太好闻，你再掸点香水就好了。众臣也不敢抬头了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唯唯诺诺了。哎，这个袍洛是个治国之宝，传旨摆宴御美人贺宫，生肖其动，管弦其鸣。纣王和妲己在寿仙宫是百般作乐，无限的欢愉。不知不觉，桥楼之上二金鼓响，咚咚，哐哐，梆梆。正在此时啊，也不怎么的，这个乐声就叫正宫国母皇娘姜皇后知道了。姜后今晚有点闹心，也听说纣王好像干点出格的事儿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姜后就问了一句：“这儿哪儿的乐声啊？”两边宫人一听，启奏娘娘：“寿仙宫苏美人与天子饮宴未散。”
我早就听说了。
天子信妲己造袍落，残害媒婆，惨不可言。他蛊惑圣聪，引诱人君四行无道，我岂能坐视不管呢？人家姜后这个话可说的对，六宫之母啊，母仪天下，全归他管。这边被车撵的意思，我得收拾收拾苏妲己的。那位说姜后倒是一片好心，但是呢也给自己惹了祸了，我必须得教他两句。要说这个纣王，你看他昏庸无道，但是他对姜后还真是一个好十个好百个好。自从啊两口子和谐美满到现在，脸都没红过，姜后说什么呢纣王也听。要没有这个倚仗，姜后也不敢来。乘着车辇，两边宫人长着对对红灯簇拥而来，来的寿仙宫迎接官启奏说万岁。姜皇后一到宫门候旨，哎呀，纣王你别看喝了好些酒，他一听说姜王后到了，美人啊美人，呵呵呵，
你得去接一接你家姐姐呀。
妲己呢也是满脸带笑领旨出宫，见着皇后行礼，皇后说你平身吧。苏妲己呢引着姜皇后来到殿前行礼已毕，纣王一看姜后来了，搞左右设座，姜后谢恩坐下。你看看这就有事了，什么事儿呢？要是说妲己跟纣王这俩怎么折腾都行，但是现在姜后可是坐着，妲己可就没坐了。你再怎么你是个妃，人家那叫后。这时候纣王呢亲自给正宫国母皇娘姜皇后把盏，也得问问呢、子彤啊，今日到寿仙宫来，我是十分高兴，也是寿仙宫蓬荜生辉啊。
美人呐，
这是跟妲己说的。
你速通管弦之乐
啊，
歌舞之技，你舞动一回，与皇娘赏看一番。苏妲己这个心里头就好大的不高兴，因为人家是正经八百地的八百有结婚证的两口子，一个是万岁，一个是娘娘，他搁这边就跟个下臣似的，你像他迷惑纣王怎么着都行，但是你叫他给姜王后俯首称臣，他有点不乐意。但是呢，现在也不能说啥，和妲己啊叫管弦这么一响，扭动腰肢，轻歌曼舞。要说呢，妲己这一通舞分谁看，纣王看怎么看怎么好，可是姜王后看本来他心里带着气儿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最后来个眼观鼻，鼻是口，口问心，耳对肩，沉胸服气，像木雕泥塑似的，连言语都就不言语。言，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当时是满脸陪笑，与其啊光阴顺喜，岁月如流，景致无多，咱们何不趁此间取乐呀？美人的舞蹈人间少有，天生难寻呐。可是你怎么不高兴啊？难道一说为丈夫做什么事儿忤逆了你的意思了？你还别说，纣王对姜后还真够说。姜后一听纣王这么问，赶快有点座位上就站起来了，双膝跪落。纣王一看，这是扯啥，快起来，咱们两口子你还用跪，你跪呢我也跪下，咱们怎么再拜一回天地是怎么的。万岁您听我说，这你起来说不行吗？万岁您坐下，我就跪在这儿。妲己歌舞再稀奇，他也不真实，也没有什么可贵的。妲己一听吧，银牙一咬，好你个姜王后啊，没有什么可贵，你会呀？纣王给纳闷了，这还不好吗？这还不稀奇，这挺好。姜后说呀，臣妾闻人君有道，一见货而贵德，去残而远色，此人君自有之宝。若所谓天有宝，日月星辰，地有宝，五谷白果，国有宝，忠臣良将，家有宝，孝子贤孙，此四者乃天地国家所有之宝也。若陛下荒淫酒色，挥戈选妓，穷奢极欲，听信谗言，残害忠良，屈之正事，剥弃离老，逆比罪人，委以复言适用，比母鸡私臣，一家之所以此为宝，乃领拜国之宝也。臣妾愿陛下改过福令，亲修德政，亲施宝元女色厉，刚持红，勿试宴游，勿沉湎于酒，勿带荒于色，日勤政事，福自满甲，庶几天心可回，百姓可安，天下可望太平矣。妾乃女流之辈，不识忌讳，妄干天听，愿陛下痛改前迁，立此施行，且不幸甚矣，天下幸甚矣。姜皇后说完喽，一甩袖子走了。他是走了，你看看，要说没高妲己进宫之前他说啥是啥，但是妲己一进宫也不知他是妖精啊，他那边巴家放个气儿，那边甩着手，纣王这边一迷瞪，那就坏了。纣王气得虚眉结扎，用手一捋，刚然，这气以杀人也，贱货！就这么骂，那咋的？你好不识抬举，哼！我让美人给你歌舞一回，让你高兴高兴，好家你搁这叭叭叭太能说了，怎么那炮烙没烙你啊？ 若不是正宫是金瓜鸡顶，方休我恨，好生恼恨人也。
他都说出这话了，要给江后金瓜鸡顶。这个时候妲己呢还得说两句呢，就撒知名哟，这个王后啊，反正我不能多说啥，他要是反正是跟您这么说，我要是处在您这个位置，他敢跟我这么说呀，哎呀，早死十回都不够啊，一句话就够用。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但是啊，万岁，刚才王后说的虽然不全对，可是我得听。为啥呢？他就六宫之母，母仪天下。你看我要是王后，那另说另算。现在他是，他说我唱这歌，我跳这个舞是丧国丧家不祥之物。这个话如果传出宫闱去，说我蒙蔽圣宠，引诱天子，不行仁政，群臣那都拿我说不是东西。我以后也不给您跳舞了，我也不给您饮酒了，明儿没事啊，我就找一个旮旯这么一蹲就完事儿。周王一听，别的，你听他那个干啥？你听拉了鼓叫唤还不种庄稼了？你少来那套。谁说的？谁敢说呀？你该跳跳，该唱唱，酒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闹闹，该怎么怎么地。而且你刚才说的对，你不是正宫国母，你那玩意儿我说让谁是谁就是，明儿我就把他废了，立你为后，你自作主张，是美人勿用。妲己一听，哎，这才对你，等我当了正宫国母啊，你亡国败家那就更快了。